世界的神，即使是所谓的佛，也不过就是一个了解人生道理的人，他能给你一点指点启发而已。佛帮不了你的忙，只有你自己帮自己。你自己怎么帮自己？就是了解说人生不过就这么回事儿。That's it， 你就平安了。OK， 在这样一个概念之下，所谓的平安喜乐，对佛教徒来说，真正的考验，我用这样一个说法，就考验的意思是说，当你人生真正面临困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佛教当中，你只能自己了解，所有人生的困境是必然的结果，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帮助你。人生就是困境，也许这个困境来自于你前世造孽，或者 whatever reason， 就是什么理由你不管，反正就是这样回事，你求佛求神都没用的。佛教跟人家这样，你要求平安吗？你只有认了就平安了。但是基督徒观点不一样，基督徒观点是这样，因为整个逻辑是这样说的哈：有神创造这个世界，包括我是他所造的，所有事情在神的掌握之下，如果我今天面临任何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在神之外的，在神的鉴察保守带领之下。因此虽然是个患难，当然这是我明天后天早上的主题，就是人生的苦难的挑战的时候，我会谈到基督徒的人生观的问题。苦难有积极的意义吗？有的，因为有神创造，神在掌管，所以它本身是一个积极性的。可在佛教徒来说就不一样了，人生是没有任何积极性的。如果你用夸张一点，不一定真正的意思，不过夸张一点的说法，佛教可以说人生本来就是个闹剧，就是个 joke。 如果你能够不活最好了，如果你能看穿的话，看透的话，哦，那你的人生就可能真正有平安了。你看不透还想死赖活赖的过的话，那你就有苦吃了。所以基本上不是解决问题，它只是让你说反正人生就这样，看透了你就没事了。但是没事的意思不是环境上去解决问题，而是就是把这个苦难当成一个无可奈何的人生的必然的遭遇。但基督徒的人生观是因为了解有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在这个前提之下，一切的事情，一切的过程，包括苦难的过程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可能是一个塑造人生命的一个过程。而且神在他的看顾带领之下，他会让我们的生命透过这个过程当中被提升等等，有一个积极意义在那里。那从这个体悟当中，我得到所谓的平安。平安不是没事，而是平安是因为神与我同在，在神的整个的大计划之下，我的这个人生是本身是大计划当中的一个计划，然后在神的恩典带领之下呢，所以我有一个平安和稳妥，我知道有这样的带领，所以我产生这种平安。那么对佛教徒来说，至少对佛教来讲的话呢，你的平安事实上你可以说是你自我，用现在心理学的术语叫做自我心理的投射。你一直不断地说服你自己，你有平安，你有平安，你有平安，然后你就觉得平安了。自己说服你自己平安，你就有平安。这是佛教的观念，是做法。所以他们很多的修炼的方式，其实是用这种方式。他们有种特别的一些其他的术语，他们叫做回向，对镜子一样，你就对镜子说，那其实是镜子后面没有人，镜子就是你，你是看镜子嘛。所以你一直对镜子里面的人说什么，你说叫做佛的镜子。那个镜子反正就是你嘛，你不断的这样做，最后你就被自我催眠，然后就有平安了。用现代的术语是这样讲的意思。那所以每一个宗教都可能谈到平安，也谈到怎么样去寻求得到平安。那么真正的差别是在于他如何得到所谓的平安，这个平安的意义是什么意思，然后在不同的环境下他是不是真正得到这个平安。最后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个同学，他不是信宗教的。我大学四年级快毕业，有一天就跟他聊天，那我就跟他谈到说，我大学四年以来最大的收获是我认识的主啊等等，谈到我的信仰。我就问他说，那你大学当中你觉得最有收获是什么？他就说虽然他从中国佛教背景出来，不过他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佛教基督教 whatever。 所以他说，不过呢，我知道你有基督教对你很好。我呢，他很喜欢音乐，他是在台湾大学那时候是国乐社社长。他说啊，我只要有音乐我就拥有一切。 你所拥有的平安喜乐，我从音乐中都得到了。啊，他主要是国乐，人欣赏中西洋古典音乐，他很喜欢。他就跟我讲这个，他说你在宗教中所得到的平安，我在音乐世界中都得到了，所以我不需要宗教。我也没说什么，我也没有跟他辩论。我说，嗯哼，哇 ，good point。但是我是说，我只留下一句话。我也许我的经验或怎么样，我不太能够完全理解，啊，就是你说音乐世界能够提供所有我在我的信仰中所得到的，我只能说，我们走着瞧了，我不知道音乐真的这么厉害吗？啊，但是结果呢，一语成谶。一个礼拜以后，我这个同学因为快毕业了嘛，哈，他碰到一个很荒唐的事情。他自己因为很喜欢国乐，很喜欢中国传统的东西，所以他也学太极拳。有一天自己在打太极拳，偶尔要蹲个马步，这样一蹲，后来才发现他有一个骨骼的毛病，他一蹲大腿骨折断，就啪啦就断掉，没有人推他，没有人打他，他自己一蹲就断掉。后来医生检查，结果是他天生的那个骨头大腿骨啊，特别薄，是一片薄薄的一片薄板，好像是这样。这很少有这种病，他有那种病，他自己都不知道。就骨头断了，因此他就不能够参加毕业考，因此我们毕业他没有毕业，只是为了这样，那时候还要规定要参加毕业考，心情当然很沮丧。所以我大学考完毕业考以后去看他，很多同学已经去看过他了，就说他心情很不好啊等等等等。那我考完毕业考就去看他，那我第一次去他家。那么他住的地方很特别，他家的隔壁就是一个监狱，所以他的住二楼，二楼刚好在接他就紧接着这个监狱，所以监狱的围墙上面有铁丝网，铁丝网就是他的窗口，所以是他从窗口看进去就看着那个监狱，然后监狱有时候放那犯人有时候在那运动或者在那跑步就在那边看啊，他就一个房间，我就进了他的房间，他的房间很大，他家境还不错，家境很大，他有一个单独一个房间，家徒四壁，他没有家具的，有地毯，然后四面，然后有一把椅子，他坐在那个窗口，然后那个墙壁上啊，落地的全部是那个立体音响跟所有的那种，那时候是古代唱片还没有 CD 嘛，唱片有一些录音带，也不是现代的那种录音带，哇，整片都是音乐的东西，我一进一看，哇，音乐东西真多啊，我看看这些，然后要坐着跟他聊天，我一过去他就说一句话，庄主坤啊，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问题，我说我都还没问你就知道我要问什么问题，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问题，因为我还记得最后那一次我们讲话的时候你还留了一句话，那句话我这个多礼拜这一两个月以来就在想那个问题，我说想一想，我说我问你什么问题啊，他说你那时候不是说吗，因为我问他说音乐真的带给你平安跟我的信仰带给我的平安一样吗，我有点不太相信，不过我也不愿意跟你辩驳，我是说我们走着瞧呢。他说一个多月以来，他说你看到我的唱片那些东西啊，你可以看到我的唱盘啊上面有点灰尘，因为从我大腿骨折断到今天我没有听过一个唱片，我没有听过一条歌，他说我的平安失去了，我没办法听音乐，中国的古典音乐西洋的古典音乐什么音乐都不行，我就是没有心情听，他说我第一次发现我原来以为音乐世界可以给我的平安没有，当我真正面临一个严酷的考验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以为有的其实没有，很多时候很多不同的宗教也想提供同样的答案，但是是不是真正能够提供，我觉得有时候需要一个现实的一个考验啊。当然我不愿意花太多时间讲各式各样的例子，不过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尝试提供一些人生的解答，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出路，提供一个解答，但是真正能够提供吗，我觉得要经过现实人生的考验。
为什么？
请两位牧师也上台。我想我稍微简单回答一下，我想两位也许有可以补充一些意见。不过基本上，教会教派的分别，你说是神容许的，或者是有什么？我想我也没办法替神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但是我想一方面也是人性上的问题，人性是本来我们知道所有基督徒也不过就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的人的罪性当中仍然会容易分别彼此啊，然后各搞山头啊这类东西，这也是所谓的教派分别的原因之一啊。但是教派等等的分别也不完全是一定是负面，有时候就是因为真理的一个复杂性，所以所谓教派的差别在正面的情况之下，如果彼此不是用一种排斥攻击的态度的话呢，事实上教派随着历史随着各种原因的变化，是从不同的重点或者说不同的侧面去看这个真理的时候，去欣赏或特别强调它的某一些一个侧面它的重要性，那其实是可以增长或者说扩充我们对真理的全面性的认识。所以教派的分歧某一方面是有正面意义的，也是所谓神所容许的啊。那么就是帮助我们从各种广泛的角度去看，所以我们越活在历史的后端，就好像我们现在去回顾教会历史的话呢，我们可以 appreciate 可以欣赏很多古代的现代的各种不同的教派对很多信仰方面各方面的体认，因为这些东西是可以累积的，我们可以从这方面有所学习。当然教派当中有一种我们称为异端，异端是另当别论，异端是指的对基本的真理有偏差的，我们叫做异端。所以呢，对于基本信仰有偏差的异端，我们当然不承认不接受啊。但是对于基本信仰相同的不同的观点，我们可以彼此包容，而且可以彼此欣赏，然后也能够彼此学习啊，这是一种差别的待遇。那至于什么是异端，什么是正统，那又是说来话长，又有更多的一些问题。不知道两位有没有什么要补充？
因为那个每一个教派哈，你不要说是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分裂，其实马丁路德改教以后，那个分得又更厉害了，有浸信会，有长老会，有卫理公会，各式各样的会。那因为基督教会对真理的实践哈，是因为受他的时间跟空间，还有人的本性的限制的，在每一个时空的里面，对一个真理的实践都有它那种时空的特色，时空的的限制。所以没有一个教会，没有一个教派能够把所有神的真理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的，所以是互补的。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的教派，我想这也是因为人本身就是一种受造的，就是好像如果从好的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个不同的教派就好像你一个家庭里面父母亲生了好几个孩子，一根手指头生出来五根手指头长短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手指头好像父母亲的孩子一样，就说我最爱上帝，我最接近上帝，我最体贴上帝的心意。每一个教派刚开始成立的时候都有这种对要把上帝的真理完全表达出来那种心愿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每一个教派他们都愿意去用他们教派的特色去讨神的喜悦。那有时候这种情况的发展会后来会变成让人家觉得很不好，就是因为人的软弱，就是以为我的就是只有我的才是完全真的，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这种软弱了。但是如果教派跟教派之间能够看到自己不同的对真理的对某一部分的真理有它特殊的看见，然后把那个实践出来的话，那其他的教会也尊重别的教派不同的对真理的实践有它特殊的领受的一面的话，那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互补的作用。其实你不要说是在教派跟教派之间，你看圣经的话，圣经里面为什么耶稣的生平要有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来写到耶稣基督的生平，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彰显出来的真理嘛。那这个不同的教派也是一样的，也是类似的这种情形。所以基本上也许有一些人会说这个问题巴的，但是我想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了解的话 你天父，我们一个家庭里面都有那么多孩子了，何况天父，我们天下的人都是他所创造的，那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不同的宗教表达的方式，那也是很理所当然的。
再补充有两个 comment 哈，一个就是说，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营会是中西部很多教会在一起的，那么当然有的教会是本身没有特别的教派的归属，那也有些是这个会那个会，但是基本上大家能够在一起办这样的活动，就代表说我们是可以跨越这个所谓的教派什么的不同，可以一起来侍奉神。那另外一个 comment 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常常会把基督教拿来跟别的宗教比较，说为什么别的宗教就没有这么多的派别，其实说这种话的人都是不懂任何宗教的人。如果你懂任何宗教的话，就没有一个宗教没有这么大的分歧的，都有。如果我对佛教稍微了解多一点的话，佛教里面的净土宗跟禅宗的差别比基督教跟回教的差别还大，差别很多的。那么佛教所谓八大宗派只是八大，那么如果要分小的话，那简直分得不知道多少啊。那么中国的佛教号称为中国特色的佛教，日本有的佛教徒不承认中国佛教是佛教，也有这种争论的哦。这个，所以你不在那个圈子里，你不会知道它里面分得多复杂。那里面天主教只有一个，天主教只有一个教皇，不是只有一个教会。我们曾经提过耶稣会啊，因为立马都有关系，有耶稣会。那么特蕾莎修女在印度，她有一个爱心什么什么会啊，所以天主教里面圈子的会是超过好几万的，有的是几百个人，有的是几十万人的，所以天主教的圈子的这个差别也很多。唯一的差别还有一个教皇最后在上面，基督教是没有一个组织上的一个最高头头而已。所以无论任何宗教，你要举的话，你可以举任何一个宗教，如果你告诉我说那个宗教没有派别，我就可以告诉你那个宗教有多少派别。你就说回教好像没有派别是吗？你一定不懂回教，回教派别多的了，还可以打仗的了。哦，伊朗的回伊斯兰教跟沙特阿拉伯就不同派的，那每个派里面下面还有很多的，所以一方面是人的天性就会不同的意见这样，所以没有一个宗教没有这种派别，基督教也是有，但是相对而言基督教的差异刚才有提到可以互补，我们可以彼此合作，但是我们也承认在基督教历史上或者即使是现在仍然有一些我们应该要改进的东西，就是说虽然我站在某种的教派或者某种的领受上对真理的领受，我会不会因此排斥别的教派的信仰，或者跟他们合作或这样等等，那这个是应该要破除的一个东西，应该要改进的。其他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这个刚才您提的所谓我们要尊敬神的真理，那么我们要尊敬神的真理，我不太清楚我们看到这个真理是什么，怎么解释这个真理。这个第二呢，就是刚才方主任也谈了，说佛教是可能是一种出闭式的观念，那么基督教呢讲究入世，讲究这个对人是指导。从我现在的感觉呢，就我可能更大程度上感觉到的是基督教在对人是指导或者道德说教这方面的作用，我觉得也是说得非常好。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所谓谈的这种抽象的就是神存在，或者说对这种真理我就不太了解。那么在谈论班的时候，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就觉得我就很强调这个，从我这儿很强调人的这个社会性。我觉得通过这个社会的话呢，就谈不到什么抽象的对上帝的爱。那么你假如我跟社会没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么这种对上帝爱是什么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在这个社会中有感受到有各种各样的感受，那么所以呢把这种感受所提升啊，那么可能对社会说有一种爱。但是现在我还是不太了解这种所谓探究或者这种爱是什么。
Yeah, 我想你刚才的问题我尝试这样回答，有几个方面啊。我先从比较单纯的简单的问题回答，最后再回答到关于真理的 所谓的抽象那个层面的问题。你提到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事实上基督教是一个非常强调所会在或者我们称为人际关系方面的这个宗教。那么基督教在中古世纪曾经有一段时间有发展成，很多的人发展成叫做修道主义，修道院啊，或者是到一个山洞里面去修道。那么这个是个中古世纪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些人的观念，只要这样子的话呢，他觉得像是宗教上最虔诚的。可是从历史的回顾来讲，我们觉得那是一个偏差，就是因为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因为圣经上整个的教训是强调信徒必须活在这个世界，而且是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上。我不但是跟不完美的非信徒活在一起，我也跟不完美的信徒活在一起。那么我是必须这样做，否则的话，圣经上教导说提到爱仇敌。如果你住在山洞里，连仇敌都没有，那爱仇敌你爱谁？除了爱石头还爱谁啊？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爱的，对，一个人都没有了。所以显然的，你到修道院，到一个山洞里面去修行，这种绝对不是基督教的那种信仰上的一个正确态度。他必须活在人群中，就从耶稣的话来讲，就是说，我没有叫你们离开这个世界，我只是说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不要受这个世界左右管辖，或者说这个世界所操纵，但是你们必须活在这个世界，只是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们也不要离开这个世界。基本上这个圣经上的教训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从这个概念来看，所以基督徒为什么是入世的，就是说我们对世界的概念是觉得这个世界固然是邪恶的，但是我们却好像昨天晚上我所说，我们是一个催化剂，是应该有一个催化作用把这个世界扭转过来的，是我们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任务，我们是世上的光，世界上的盐等等，有一个积极的一个角色。虽然我一方面承认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但是我又从神而来有一个任务在这里，所以因此这个是一个所谓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社会，你所谓用你的名词叫做社会层面的一个问题，的确这是基督教的特色之一。那么我约略提到佛教的话，佛教今天在台湾的佛教强调它叫做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就是说要活在人间了。因为相对应来讲，当然人间佛教有些人很提倡这个，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革命性的看法，因为这不是原始佛教的概念。原始的佛教绝对不是属于人间的，一定是要脱离人间的。因为在原始佛教，在释迦牟尼的概念当中，这个世界是罪恶的，而且会把所有人拖下水的。所以你要能够成佛，怎么样超越的话呢，你一定要离开这个世界越远越好的，绝对没有让你滚进去的啊。所以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说，假如人都离开这世界，当然好，那世界怎么办呢等等。所以人间佛教的口号是很讨好的，可是如果从佛教从理论上从学术上来说，我会觉得说它越来越偏离原来的佛教。因为你在红尘世界你要修行，那么如果释迦牟尼说法人生是苦，苦是因为有欲望，所以要脱离欲望，那你现在卷入欲望中，然后再说我要脱离欲望，这有点矛盾。你进入红尘妄障，除非你说，当然了，这个什么阿弥陀佛，他说他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去地狱去救人，可是他到底是阿弥陀佛啊，你是佛吗？你自己救都救不了，还进入红尘吗？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的矛盾面。不过因为彻底的执行佛教的概念的话呢，是会完全脱离人间，又觉得不可行，所以现在台湾流行叫做人间佛教。但是如果从教义本身而言，你可以很严肃的去质疑，这是佛教吗？这跟原来释迦牟尼所说的雷同吗？啊，还是已经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不得不改执呢？因为你脱离世界，的确脱离世界，那还有什么呢？所以在佛教整个的历史中，你可以看见所谓的高僧通常是避世的，这是必然，因为他要修行必然是要避世的，就是符合他所谓一贯的精神。可是基督教是完全相反的，应该是这样说。那么第二个提到一个比较稍微复杂的问题，提到真理怎么去明白，尤其是一些比较抽象式的概念，与神同在等等等等，你还能够体会到社会层面与弟兄姐妹同在，教会生活等等，从这里面体会到爱，体会到什么，那你会说 你比较难体会到神抽象的爱，或者说所谓与神同在这种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在前一堂的问题解答我稍微也说过，我们承认他在某一些事情上，我们英文叫做 mystical， 是属于神秘式的。 mystical 的意思是比较主观性的，我感受到我体会到，但是却很难用言辞完全去表达描绘，能够具体的清清楚楚的表达出来的，有一些叫 mystical。 但是它也不完全是一种神秘到一个地步是完完全全不能沟通的，不能表达的。你说的没有错，所以圣经上用这样的话来说，我们信主的人，这是我们每次在我们教会啊考试，所谓的考试不是真的考试了，所有受洗的人，我们的问答题之一一定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每个要受洗班上完课的人，要受洗的人都会回答说，我们信主以后神给我们什么东西，给我们永生。好，然后接下来的问题才是真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嘛。下一个问题就是，好，永生是什么，你什么时候有永生啊？然后就开始每个人就开始表达他的观念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到底对这个了解多少。简单的说起来，答案是这样，每个信主的人都有永生，可是有些人的错误的错觉是以为我死了以后得永生，所以我不死就得不到永生了。那理论上来讲，你要早点得永生早点死好了，对，我早点就得永生了，那我不死就不能得永生了。不是，真正的答案是我信主的时候就有永生，信主就有永生，只不过我信主已经得到永生的时候是一个部分实现的永生，死了以后你才会 fully realize， 就完全的实现的。因为永生的概念要这样解释，生与死是相对的，死是什么，你了解死你就了解生，死的意思在圣经中的概念是隔离，与神隔离叫做死。因为亚当犯罪之前神就警告他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的那一天你就要死，结果亚当吃了，夏娃也吃了，那天死了没有，肉体来讲没死，还活九百多岁。那神不是说那天就死吗？怎么那天又没死？是神说话不算话吗？原因是那一天亚当夏娃就被赶出伊甸园了，就离开神的面，所以那一天在神看来他死了，他肉体继续活的，可是他跟神的关系就断了，就死了。因此死是这个意思，那生或者说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神关系的重新接上去恢复，叫做生，叫做活。那永生是什么呢？永恒地与神的关系不中断，叫做永生。所以为什么我信的时候得永生呢？就我信的时候，就我跟神的关系重建起来了，不再是隔离了，我就建立起来，所以我有永生，所以我信就有。可是当我活的一天，我的肉体还存在的时候，一方面肉体成为一个魔鬼撒旦要引诱试探我的一个工具管道，对不对？因为我有肉体，所以我会饿啊。如果我很饿很饿的时候，然后虽然我知道我不应该偷人家东西，可是好饿啊，别人的馒头很好吃啊，怎么办？你知道就有一个试探在那里，因为我有个肉体，如果没有肉体呢，我也不嫌饿，我也没有性的需要，什么都没有，所以那些引诱对我来讲 nothing。 我有肉体存在的时候，肉体就会成为试探的一些管道工具，所以因此而且我活在肉体里，我就活在时间跟空间里，那我对神的很多的体认就受这个局限。当我离开这个世界，肉体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哎，那个时候我跟神的关系还是没有中断，是延续性的，可是那个时候我就进入另一个阶段。所以永生是我现在已经拥有，只是尚未实现。那神学上用的术语，用英文来解释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I already have eternal life， 我已经拥有永生， but not yet fully realized，我还没有完全去享受它，拥有它。那圣经上在以弗所书啊，很多圣经里面提到一个名词，他说圣灵是我们得永生的，或者说得将来基业的凭据。中文圣经这样翻译，英文是翻译成说一个 deposit。 我现在信主的时候，神给我一个 deposit， 一个抵押值，作为我将来得永生的。意思就是，假如你有一个房子卖房子啊，你要卖房子，你有一个产业你卖房子，别人要买，别人付 deposit， 付一个定金投款。那么这个投款你付了以后，在我们买卖合约来讲是 deposit 是不还的，你将来就是毁约，你我也不还 deposit。因此投期款或者说这个 deposit 是一个钱，是我可以用的钱，可那只是全部钱的一部分。所以那一个投期款那个 deposit 叫做 already， 我们已经签了一个合约，我已经有了一笔钱， but not yet， 就是说后面的尾款还有一大票还没拿到，因为投期款可能只是5%、10%。我们有永生的人，所以享受主的同在的时候，我已经尝到一点甜头，尝到甜头，经历到神的同在的时候，那个部分的甜头就是你所说的所会从社会面的，我经历到弟兄姐妹的爱，那么也可能经历到神怎么样来帮助我，直接的也好，或者透过别人给我也好，所以我体会到神的爱，体会到神的同在，体会到神的东西，通常是透过人的。可是从基督教的观点就说，这个叫做 deposit， 是一个甜头。因此我越体会过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那种感受，那种温暖，那种爱的感受的时候，你把它投射或者是扩大20倍、50倍、100倍、10000倍的时候，你就知道天堂什么滋味，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是抽象的，我承认那个抽象的东西是一个叫做 mystical， 有点神秘性，我永远没有办法100%掌握，连我都没有办法掌握。我能掌握的是现在我所经历过的所谓那个 deposit， 可能是5%、10%，我在活生生的现世人间中所体会到的，那是我体验到的。那我现在所体验到的是我将来得到那个更大更完美那个东西的一个确据，因为有一个 deposit。所以为什么我相信我将来得呢？因为我现在经历到这个东西，可是我知道将来那个比现在来比呢是好很多倍的。那因此如果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得到的话呢，那的确就信心就是个考验了，或者信仰是个考验，你到底有什么把握你将来可以得永生，得什么东西，那的确你说不出来了。但如果你经历过现在的话呢，你就越能够有把握说我将来一定得到，而且得到的是更好的。所以你现在的经历成为你信心的基础，这信心的基础使你对未来有一个盼望。所以是现实的世界或者说你所谓社会性的这些信仰的经历，对我体验到所谓抽象的未来的那种神秘的与主同在的那个东西来讲有一个关联性。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是不是能够帮助你了解这两个当中有一个差别，但是有个连续性。将来在所谓与神同在的未来的世界中的那个东西是我们不能完全100%理解的，可是透过我现世信仰生活中所体验到的这个跟那个之间有一个类似性还有延续性，只是那个是更完美的，现在这个只是有限的。我透过这个使我信心有个基础，我可以相信我将来可以得到那个更好的，大概是有这样的关系。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什么补充。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真理是唯一的，对不对？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得到真理？真理的表达方式是唯一的吗？真理借着犹太民族表达出来，它能否借着其他民族文化表达出来？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像犹太民族文化那样表达上帝的计划？如何表达才能符合中国人的心理？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3岁的小孩子，他们刚开始学是分辨好人坏人，他们不能够了解什么是诚实。到了6岁左右的时候呢，他们开始晓得什么是诚实，但是他们不能够完全理解什么是牺牲，什么是爱，因为他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差不多到8、9岁，他们才懂得什么是牺牲。这一些抽象的名词 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经验到了，他们就晓得其实抽象不是抽象，而是他们还没有经验到而已。真理这个字，按照我们不同年龄的认知，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也有不同。也许年轻的时候你认为真理就是科学，可是到了年老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所谓的真理已经不是科学了。好像我们今天庄牧师也提到过科学的局限性。那么圣经怎么谈真理呢？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对话，如果你们可以翻到这一段圣经，帮助我一同来了解一下关于真理的这一段的对话。好，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他讲到耶稣他在最后这一段世上的日子，就是在罗马的巡抚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判时候跟比拉多的一段对话，在十八章第三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是一段很有趣的对话。比拉多他问耶稣说，他们说你是做王的，你是不是王？但是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来到这个世界是要为真理做见证。但比拉多说，我不懂你说什么，你的真理是指的什么？真理是什么？在这个对话里面，你知道他们两个人没有交点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出发点不同。所以耶稣所讲的真理跟比拉多所认识的真理，就好像是一个成人跟一个孩子之间的对话一样。因为耶稣他说，我就是什么？真理。所有的宗教可以给我们指出一条通往真理的路，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关于真理的知识，但只有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真理。这是他与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各位朋友，你们到这里来，我希望你们能够打开你们自己里面的一个新的领域。可能在过去你们从来都还没有经验过的这个领域，就是你的灵。我再讲一次，我们这个人，我们有我们的身体，我们有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跟意志，但是我们有一个灵的成分在我们里面，是你我许多人根本没有经验到。就好像比拉多一样，他从来没有这种经验，所以他不理解什么是真理，耶稣所讲的真理。但一旦你的灵跟上帝的灵接触之后，你开始体验到，不是三岁好人坏人的区别，不是五岁六岁那一个牺牲的意义，而是上帝所谓的真理是一切真理的最后真理， The truth of ultimate truth， 神的真理是一切真理的最后真理。换句话说，它是一切本源，但再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用你的灵来跟他的灵接触。你说牧师，你讲的太抽象了，我不能够明白。对，不错，这就是比拉多不能够明白的原因。他说，我不晓得你讲的什么是真理，因为他是在一个头脑的层面，是在他魂的这个层面想要去了解神是不可能的，因为神是个灵，我们只有用心灵和诚实 才能够敬拜到他。因此庄牧师刚才讲到好像有一种 mythology 和 myth 在里面，有一种神秘性在那里面。其实说穿了不过是我们这个人里面的另外一个领域，是我们的灵。这个灵有一个很广很阔无限度的一个范围。今天我们看到在医学院有所谓的 holistic healing，就是说一个人的医治不再是物体身体的医治心理的医治，而是用祷告来帮助一个人提升他自己里面引发他得医治的这一种的能力。换句话，已经注意到一个人除了有魂有身体，他还有灵的。因此我盼望你们不要把自己只局限在你理性的范围内，那是一个魂层面的东西，还有一个你里面很大的潜能，就是你的灵，你还没有开发。怎么样开发这个？等到这个开发你所谓很抽象的东西，上帝的同在，什么是所谓的真理，这些都你可以经验到，那就不再是抽象的东西，是非常实在的。这是我个人一点的分享。至于下面的问题，庄牧师可以替我们回答。
其实刚有个问题跟吴牧师所回答的也有点相关，跟刚才的问题也有点相关，谈到真理是独一性的吗？如果定义上的真理是指的一种普遍性、涵盖性的、可广义的真理的话，的确真理是独一的，所以不是指的某一个物理的定律，那个是真理，那个真理，那只是那个所谓的Ultimate truth 终极的真理当中的一小部分的表达而已。所以真正的 ultimate truth 终极的真理是一个，大概在所有宗教里面都是这样看的。印度教也是认为 ultimate truth is only one， 但他们叫它叫 Brahma， 就是婆罗门的那个字，那个东西是个 ultimate truth。 那么几乎不约而同的所有的宗教都承认真正的终极的真理只有一个，没有所谓好几个真理，只有一个。难是难在于怎么去明白这个真理。那这一点来讲，如果从宗教学来说呢，大概分成两类，所有的宗教有两类，一类是叫做启示性宗教，一种叫做领悟型的自悟。那么像基督教、伊斯兰教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在内，还有伊斯兰教，这种是属于独一神论的，大概都是启示型的宗教。因为在这个概念里面，有神创造这个世界，那么神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有限的人怎么认识无限的真理、无限的神呢？一定不可能人去领悟，一定是神要启示，所以是 top down 从上面下来的，叫做启示型宗教。那么自悟型的是相反的，最典型的代表是佛教，还有其他的宗教。那么佛教的来讲，佛教徒是不相信有任何启示的，所有的佛经都是人的领悟，是人对于真理的东一点西一点的领悟。所以佛教徒的佛经非常多，没有一个人读完所有的佛经，他也认为你读完所有佛经的人是个笨蛋，你为什么读那么多呢？你只要读你喜欢读的就好，没有一个人读得完，也不需要读，你只要读你喜欢读的。然后佛经，他认为佛经是什么呢？人对真理的领悟。那么你喜欢什么你就喜欢拿什么，你不喜欢的怎么办呢？在佛教禅宗有一个禅师，他上次告诉他徒弟说，如果你不喜欢哪一个佛经，拿去厕所擦屁股。那个徒弟说，啊，佛经擦屁股？对啊，你不信他，你不想要他，拿去擦屁股就好了。所以在禅宗的概念，很多人不能够了解，其实你真正还了解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佛经所有的东西不过是人的领悟，本身不一定对，不一定好，不一定有价值，没有什么神圣性的。在佛教的观念来讲，所有都是人的领悟，所以自己的领悟，我很否定任何由神而来的启示。那这一类宗教对于真理的探索，就是人从下而上一点一点的去探索。那么所以在佛教的概念来讲，你必须经过名师指点，因为只有名师他可以领悟到某个层次，你只能领悟到这里，你必须依附名师，否则你自己没有办法领悟的，基本上的概念来讲。然后他否定所有的经典有任何神圣性，所以经典本身有矛盾，没有关系，在佛教来看，所以佛经本身有自相矛盾的， 啊，这个派跟那个派差别极大，但他认为就是说每一个都是一种人的领悟，你喜欢哪一个啊，他们叫做各有法门，每一个法门可以领悟到什么程度，你就跟这个跟那个都可以。但基督教不同，基督教强调是神的启示，从上而由上而下的启示，我们透过这个去认识真理，从无限的神他把他自己向我们显明。那当然神向人的启示从基督教观点就透过两个，这两个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一个是透过圣经文字，一个是透过什么，耶稣基督。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就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开始提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用道这个字。耶稣基督是神这个无限真理的具体的表达的方式，等于这样讲，夸大了吧，一个折中的立场，他要么是疯子，要么就是真的，他所说的就是真的。那么如果说伊斯兰教的话呢，穆罕默德他是说他是真理的信差先知嘛，就传递信息的人，所以穆罕默德本身不是神，不是真理，不是什么，他甚至不是天使，他是传递神的话的人，他不是你所要认识的真理，这是穆罕默德的观点。所以全世界除了耶稣没有第二个人讲这种让我们就是说不但是难以理解，有时候你难以接受的话，但是从一个本质来说，耶稣的话有他的很明确的一个道理跟力量存在，他就是说我就是那一个真理的实质的落实，透过我的生命就是真理，他是这样讲的。所以一个是书写下来的圣经，一个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在英文里面有时候你用 word of God 的时候，那个 word 那个字哈，如果用大写的 the word of God， 那个 word 就是道，就是指耶稣。如果你用小写的 word of God， 就是指圣经，这都是属于真理启示想给人。那有些人接下来问题相关的提到说，透过犹太文化的表达，那中国文化怎么去了解真理等等等等。那我刚才在讲说启示的原因，就是说神透过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后来就成为以色列人犹太民族，把这个真理传递下来，目的是要进入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到一个民族，从民族到万国万族万民。因此不是犹太文化本身有它的优越性，所以神拣选犹太人，不是跟犹太民族本身的优越性与否无关，跟犹太文化是否优越性无关，只是神选择了这样做。那为什么选犹太人，为什么不选中国人，这个我以后我去天上见上帝我会问他，现在我也没有答案，他为什么不选中国人，我也不是上帝。那神总会选一种人，对不对？神选了谁别人都会不服气，神选了犹太人我们中国人不服气，选了中国人犹太人也不服气，老美也不服气，你选谁，神总会是神选了一种人。但神选任何一种民族都不是因为那个民族本身特别优越，或者那个文化也特别优越，不见得，但是目的都还是要透过那个民族的文化来表达一个真理，然后最后要传递。那因此最后说中国文化能不能够表达这个真理，能不能够欣赏，你可以这样讲吧，当然可以，而且是应该如此，每一个文化都应该去理解这一个真理，然后把这个真理能够实现在他那个文化，不管是社会的或者是文化的表达上。那么当然我在我们教会最近刚开完一门课叫做文化与宣教，怎么样透过文化的认识了解来帮助我们传递福音，这样。那其中有一门课我讲到就是叫做一个名词，在神学上的名词叫做处境化，英文叫做 contextualization， context 是社会经济的文化的那种 context 那个环境，信仰必须 contextualize， 就是说符合那个处境，包括文化的表达。那我也曾经提到过宗教比较来讲，就是说如果从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的 contextualization， 他的观念很简单，所有信伊斯兰教的人最后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就是回到第七世纪阿拉伯，那就是伊斯兰教信仰的落实的最高境界。 回到过去，他们看起来，所以他们不是适应现在，是要回到过去。所以你看到伊斯兰教里面的最精到虔诚的人，最后原来很开放、很现代化的伊朗啊、土耳其，面纱都戴起来了，衣服都穿起来了，那就回到第七世纪去了，回到那边，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回到过去的那种情况下。所以他们所有的 contextualization 不是适应现代的生活，而是回到过去。那基督教信仰的 contextualization。是适应现今的时代，而且在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它，因为那个真理是一个内涵，所有的文化其他的东西是一个好像类似于包装或者一个沟通的一个表达工具。那么过去神用犹太文化、犹太的思想、犹太人所留下来的经典等等概念把这个真理表达出来，那今天透过翻译这个东西可以出来以后，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文化去理解它，再一次表达。那么同时别的文化包括西方的文化也可以透过中国基督徒对于这个真理信仰的认知而欣赏到这个信仰这个真理某一些部分，不容易用西方文化表达的可以用中国文化能够传递出去，这应该可以做得到。但伊斯兰教就是很有意思，我在大学读博士班的时候，读化工博士班，我有个同学是印尼人，在有一次我们跟他聊天，因为他是印尼人，所以我知道他是回教徒，所以我就问他一些回教的事情。哎，我说你祷不祷告的？他祷告啊。我说你祷告怎么讲啊？哦，我说我不知道我祷告什么。我说哪有人祷告不知道祷告什么？我说是啊，我是真的祷告不知道我祷告什么。我问什么意思？他说我们祷告有一个一定的祷告文，那是用阿拉伯文念的，但我不懂阿拉伯文，所以我们在清真寺里面。那个阿红就是那个师父就会告诉说祷告要念这样嘟噜嘟噜嘟噜，我们就学嘟噜嘟噜嘟噜，这什么东西 I don't know， 我就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就念一段阿拉伯文，可是他没有一个人懂阿拉伯文，他就念那个字。那我可不可以用印尼文祷告呢？ No， 我说为什么？因为阿拉不懂印尼文，阿拉不说印尼文，他只说阿拉伯文，阿拉听祷告只听阿拉伯文，所以你祷告必须用阿拉伯文，可是我不会阿拉伯文，所以师父就教我念这一段就对了，我每祷告就噜噜噜，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所以我每次祷告都不知道我在祷告什么。对基督徒来讲是匪夷所思，如果有神创造世界，他怎会只懂阿拉伯文不懂英文不懂印尼文不懂中文，怎么会呢？哎，他说本来就是啊，阿拉是属于阿拉伯人的阿拉，所以他听阿拉伯文祷告的，所以我祷告我只能回到那个语文，虽然我不懂那个语文，那我就知道就是照念对了。所以你就发现在不同的宗教当中，他对于所谓有神有真理，那真理怎么表达，我怎么认识这真理等等，是有非常不同的概念的。所以伊斯兰教的人固然也相信独一神，可是他对于真理怎么传递，那怎么回去，是跟基督徒完全不同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创造世界的神是只用阿拉伯文来表达，也只听阿拉伯文的祷告，然后一切的文化都必须回到，而且是第七世纪的阿拉伯，那次是最好的，几乎是像天堂一样，就是回到那里。所以他们这是为什么你看到很多阿拉伯国家当基本教义派兴起掌权之后，所有的国家不管是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都好像回去过去一样，怎么服装都回去了，因为在他们的概念本来就是这样，这是真正的伊斯兰教，就是都要回到过去，而且也是以第七世纪的阿拉伯世界作为最高标准，这是他们对真理的认识，但不是我们基督教对真理的认识。所以中国人，我想我们基督徒，中国基督徒，我们也有一个责任，透过我们对信仰的了解，一方面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用我们的方式，用我们文化的表达，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对于透过中国文化来表达的信仰，也很可能在别的民族、别的文化当中能够有一些所谓的贡献，因为每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那么这种方式的表达也可以有一个互补的作用。我有没有补充？
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啊，我有一个我认识一个姐妹，她是基督徒，她在 最近读禅呀。如果你以前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应该头一个问题应该是应不应该和最近读禅呀。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女朋友或男朋友是最近读禅的话，这个基督徒应该怎么做？
啊，你是从一个很实际的经验来引发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也从我的本身的实际的经验里面来尝试啊回答你的问题。啊，我成为基督徒以后，也曾经喜欢过一个女孩子，大学的同学，非常喜欢这个女孩子。那我甚至于为了她，我每天写日记。我太太好像不在这里啊。但是我心里面很痛苦，因为我里面那个生命哈有挣扎，因为我感到，因为你认识神哈，神是一个无限大的，你的感情、你的思想、你的意志哈，都是在这个神的这种的沐浴浇灌底下嘛。那你那个我交的那个女朋友，她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而且甚至还不认识神的人。那我跟神的这种思想交流是一种声音跟声音响应的。那我跟这个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虽然我很爱她，人总是有这个肉体的吸引，那种情感的需要吸引嘛，可是那种吸引还抵不过我跟神的那种吸引。所以我觉得这种痛苦是很一件很好的事情。如果你没有痛苦的话哈，可能你的基督徒的生命就有问题了，你就跟着下去了。那我怎么克服这个问题的？我到练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我差不多快30岁了。那我那个时代的台湾的父母亲哈，都觉得说你最多练完大学毕业以后，如果在一两年里面不结婚的话哈，那他们就开始很紧张了，逼你了。所以我练神学院的时候已经快30岁了，大学毕业又当两年兵，做了3年的事情。那他们就到处帮我介绍男女朋友。那我那个时候我的生命哈，介绍女朋友，对不起，我那时候我的属灵的生命已经到了某一种程度了，不再像我大学刚信主的时候那种灵性还很幼小，还不晓得怎么分辨，还不晓得那个冲突的症结问题在哪里。我练神学的时候我已经很清楚了，所以他们跟我介绍女朋友，那我想好啊，家人是一番好意嘛，我就出去跟他出去嘛。结果我出去的时候，因为我里面的生命，我跟神的生命已经很强烈了，我觉得我以后我的对象也一定要跟我走这条路。所以我跟他第一次出去约会，第一次我就跟那个女孩子传福音。那传了福音以后，因为第一次见面嘛，大家都是还就是比较生疏嘛，就是面子，就是说。但后来我第二次要打电话约他出来的时候，他就不出来了。我心里面没有痛苦，我很高兴，感谢主。后来我的介绍我的那个二姐，她问了说：“哎，怎么你约一次你就又不约了？这样也不好意思。”我说：“我要打电话给她，她不肯出来啊。”这样我对我的家人也有交代了，那我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所以我要说的意思说哈，我们常常用圣经里面一句话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哈，来讲到说基督徒不能够找非基督徒。但是这句话哈，这样应用是太狭窄了。当然也可以这样用，但这样应用太狭窄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你回到你本身你的灵性的状态，你信仰到什么程度，你有那种信仰那种程度的时候，你跟交往的时候哈，你就你有成熟的那种判断力，来知道说你这样的结合，是不是会带给你幸福？那所以该不该跟对方的人交往哈，应该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问我自己。我觉得有一些基督徒哈，所以会跟非基督徒交往，而以后造成很大的问题，这个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灵性就不够成熟，他对神的认识，他对信仰的委身本身就已经有问题了。所以人结合总是要有一些吸引的地方嘛，那他自己也迷迷糊糊，那不信主的人当然是他不认识主，他也不晓得，所以就这样产生问题了。所以如果你追求灵性强壮的话哈，我觉得你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解决。那如果你的灵性还很弱小的话哈，痛苦是必然的。 那在那个痛苦的情况之下哈，你就必须要希望你那个朋友能够跟你讲，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或者是跟基督徒讲也是很好的事情。我那时候我记得大学有那件事情，就是有很多很好的弟兄和围在我的旁边帮我疗伤，所以我就慢慢从那个伤口里面又恢复过来了，我的灵性就成长了。
我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也可能常见的问题，因为我们在教会常常有时候要做婚姻辅导，或者结婚典礼前我们都要有一个婚前协谈，所以这种问题有时候也碰到过一些。基本上我想吴牧师刚已经，这个文秋牧师也提到这个信与不信缘不相配的问题哈。那么当然很多人不容易接受这个概念，觉得说为什么两个人好好的就是因为信仰不同一定要把它活生生的拆散啊，尤其你看琼瑶小说啊这种之类的话，哎呦好狠心哦，教会哦就是冷酷无情的那个牧师把那位好好的两对情侣就把它拆了。其实人家这样想，为什么说信与不信缘不相配啊？我们做婚前辅导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结婚都快27、28年了，婚姻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不是办家家酒啊，婚姻是你把你的一生的一切跟对方共享，对不对？你一定会共享什么东西呢？最好的东西。所以刚刚吴秋牧师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的信仰的状态。基督徒不是说不能够跟非基督徒什么约会啊结婚啊之类，要门当户对啊，好基督徒要找好基督徒做伴侣啊。有些基督徒说我要去非洲做宣教，然后娶个老婆才刚刚慕道，不配啊，那你慕道已经不错了，不配，这要去非洲，这要去台北，你要去非洲要找一个愿意去非洲的，这才叫配啊，属灵程度要相同。那为什么信仰不同会造成问题？你在婚姻里面就知道，如果那个信仰真的是你一生中最宝贵的，而那个却是不能分享的，请问你的婚姻是怎么过的？除非我最宝贵的东西，嘿嘿，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这叫婚姻吗？那是学生宿舍 co-ed 你睡你的房间或什么，不是，婚姻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这是为什么信仰不同的时候早晚会造成那种很痛苦的摩擦，就是我最珍贵的最认为宝贵的东西确实不能跟我的婚姻的伴侣分享，你想也知道这是一个痛苦。所以信与不信缘不相配，不能同父一儿，我通常不把它看成一种圣经所谓的那种咒诅，你如果嫁给一个非基督徒我告诉你你不得好死不是这种咒诅，这是一种经验谈，告诉你，我告诉你信和不信的不相配的话，你的婚姻中会有很多痛苦啊。这一点你要了解它的好的那一面，就是说信仰是我们生活中，如果说你是个真的信徒，你真的觉得是你一生中最宝贵的，你一定渴望在你婚姻伴侣中跟你共享这个。有这个观点以后，接下来就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我该怎么办？第一种，像刚刚吴秋牧师说的，你可以跟他传福音，你应该跟他传福音，因为这是你最好的东西，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嘛。然后你说哎呦约会嘛，这么谈论伤感情的事情，那表示说婚姻如果说信仰是很伤感情的事情，那表示你的信仰大概也是鸭鸭屋的，你大概也只能娶鸭鸭屋的，嫁给鸭鸭屋的人了。如果你觉得啊这太重要我非讲不可，那么你应该明白的表明你的态度，你对信仰对你的宝贵你可以做见证，你可以分享啊，这应该讲。只是讲了以后会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吴文秋牧师的对方的反应，就是拜拜，那怎么办？哈利路亚赞美主，他把我甩了，不是我甩他，对不对？你基督徒觉得我甩对方好像不好意思，那他甩你呢？虽然流着眼泪，哈利路亚感谢主，他把我甩了，事情就了了嘛，这是一个办法，摆明了。但也有的时候，当你表明态度的时候，对方呢，哎，说明就说行啊，我去认识了解。但我意思是说，当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用威胁的态度。我告诉你啊，如果你不是基督徒，门都没有，不要嫁给你。你如果一受洗，我马上嫁给你。他马上说，哦，这样子可以，我马上去洗。他就洗个澡就出来了，那不是真信主的。那这个什么用啊？所以不是那个形式上，哦，去受洗就受洗啊，洗给你看啊。我们教会都处理过好几个这种，当年就这样洗过的，然后现在呢闹得要命了，然后那个
的，很多太太是信主的嘛。哦，当年就是这样子啊，叫他如果不受洗就不嫁给他，他就洗啊洗啊就洗了，洗了以后到现在呢，现在又不洗了，不像洗过澡的那个样子。所以形式上都没有用，但是有些人他可能真的愿意跟你交往，跟你那个话呢，你很难说。有时候神会有恩典，但是你不要把特例当成通例。特例就是说，有些时候一个基督徒跟一个慕道友交往，甚至后来结婚，那后来那个慕道友甚至变成灵性极为高超的人，那人家就拿这个例子说，行，为什么不可以？当然可以了。我自己教会的传道人叫吴勇长老，很多人都知道他了。吴勇长老为我施洗，吴勇长老为我证婚，吴勇长老为我按摩。可是吴长老嫁给吴师母的时候，他还没信主。吴师母是信主的，所以在我们教会，很多年前我还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像这种问题讨论会，就有一个姐妹问吴师母，吴师长老嫁给你的时候，他还没有信主，为什么你们都不赞成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约会、交往、甚至结婚？吴师母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第一，你要知道，我当时啊刚刚信主，不到一个月，我爸就怕我信了基督教以后嫁不出去，就赶快就把我嫁掉了。所以我是这样被嫁的，我是被嫁的，我不是什么谈恋爱的，没有谈恋爱的被嫁出去的。第二个，我刚信主，圣经还没有翻过，所以更多后书那边信与不信、言不相配、不能同父也有，还没有读到。你读到啊？哦，不一样。第三，他说这是神的恩典，这是恩典特例，你不能当成通例。第四，他说当年他跟吴长老结婚的时候，结了婚，知道我当然没信主啊，又不得不嫁啦，等等等等等等，他怎么办呢？他说我那时候跟吴长老谈条件，就是说吴长老要陪他去教会。吴长老说可以，我礼拜天陪你去教会，可是礼拜一到礼拜六你要陪我散步。可以，可是散步吴长老身体很好，每天散步2小时，所以12小时换2小时，礼拜天早上做礼拜2小时，陪我散步12小时，散步完12小时还要回家大家庭啊，要洗碗，要烧饭啊，这小媳妇儿哇什么都做的，还陪她散步2小时，可不是你想象的风花雪月哇，跟老公散步2小时好有情调哦。没都没有，你回去一大堆衣服要洗，一大堆碗要洗，公婆要伺候，就这样。他说他这样子走了七年以后，吴长老信主。他说各位姐妹们，如果你愿意效法我的榜样，如果神有恩典，你愿意走7年的路的话，要嫁你就去嫁好了。你没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准备付出这个代价，哎，你别试哈。事实上也是如此。那当然，吴长老讲过很多的笑话。他当年还没有信主去教堂的时候，因为他是福建人，我们同乡嘛哈。他虽然是福建人，讲福建话，那教会也是讲闽南话。他说他很多东西搞不懂。他最想讲的笑话就是，他第一次去做礼拜，那闽南人的教会很特别，台湾人教会都还没有这样子。哎，我也是闽南，他讲闽南话哈。他说我们教会做礼拜的时候，那个教会很特别，每一次上面的人讲道，讲到一个地方，你到黑人教会就知道了，你一讲道，下面就哈利路亚，阿门，黑人这样，中国人教会都安安静静的，没反应的。闽南人的教会很有意思，上面一讲道，等到一个地方，下面就会哦罗住，就是赞美主，哦罗住，他就哦罗住，哎，他们讲哦罗住还不能讲哦罗住，所有人坐在椅子上啊，都要往后一仰，哦罗住，因为要对着天嘛，对，哦罗住这样。那吴长老呢，他到那个教会去，他第一次去嘛，根本搞不清楚干什么，讲到一个地步，所有的人都要哦罗住。聚完会以后，他就问他老婆，哎呀太太，你们干嘛聚会当中每一次一直抬头看屋顶，哦罗住，就是黑老鼠，我没看到老鼠啊，但为什么整个聚会10几20次，所有的人就哦罗处，黑老鼠没有啊。那太太跟他讲说，乱讲，不是哦罗处，是哦罗住，黑老不是黑老鼠，是赞美主，我们的赞美主，什么黑老鼠。那吴长老他不是听不懂闽南话，他厦门人嘛，他是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所以从这样开始，他7年去教会，后来吴长老信主。但是吴师母说，你不要把这个特例、这个恩典当成通例。这是很多今天的基督徒觉得说，因为有这样的潜力，所以这个例子，所以我也可以。其实不见得是如此。那么最后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怎么办？
当然我相信你所说的 case 是说他们正在交往了啊，也没有订婚，也还没有谈到婚嫁。我们并不是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已经结婚了或者已经订婚了，你就必须跟对方分开。尤其是进入结婚的状况的话，应该这种婚约是有一个不管我结婚的时候是在信主之后或信主之前，婚约就是婚约啊，这是一个 commitment， 是一个承诺。我们圣经上很清楚的教导，保罗说不要离开你的妻子，不要离开你的丈夫。那订婚当然跟结婚不同，不过基本上也是有某种程度的承诺，至少我们不会鼓励信徒这个角度主动的立刻断然的断绝这个婚姻关系。但是你需要去祷告，寻求神的带领，也看神怎么样的帮助你。那当然我就说，如果你能够很清楚地表明你的信仰的态度，看看对方的反应如何，那有的时候对方会就他就放弃这个婚姻关系，或者说交往的关系、男女关系等等之类。那么有些时候这样，那也有些时候可能对方他愿意很认真地去探索这个信仰。所以也有一个特例，也是个特例，也是神的恩典。我大学时候有一个比我低几届的同学，台大的一个同学，一个姐妹，非常爱主的，那也是大学毕业以后在中学教书等等。那么她父亲不是基督徒，她父亲很担心女儿嫁不出去，所以拼命跟她介绍，又介绍又介绍，可是都不成功。因为那个姐妹呢很坚持，她没事她不反对相亲，因为她父母要求她，她很孝顺，所以父母要她相亲她就去。可是相亲的第一句话一定说，我信基督教，我绝不嫁给非基督徒。一相亲就讲这种话，那很多人就跟吴牧师的那个结果一样，就有一就没有二了。那有一天他父亲又跟他介绍一个，这父亲就特别跟他叮咛说，这个可不能吹了，这是我最钟爱中意的一个学生，他的弟子，因为他父亲是大学教授，最好的弟子，品格什么都好啊，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搞的，前几个相亲都失败了，这个可绝对不能失败。好，第一次两个人约会，餐厅吃饭，一坐下来，这个姐妹就说了，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我绝不会嫁给一个信仰上跟我不一样的人，要来相亲呢父命难违，所以呢我就只好来了。但是我话讲在前面，哎，对方那个男孩子很有意思，他说啊，我是师命难违啊，师父叫我来跟他女儿见面，哇，这师父对我也很好，我也很难说不，所以呢我就来了，也没有关系。不过啊，他说很奇怪，我第一次碰到一个女孩子对信仰这么坚持的，冲着这个我可以跟你去教堂听听吗？哦，你要来听教堂听讲道参加聚会，那当然行了，那就来了。所以每个礼拜都跟他去教堂，他爸爸妈妈呢没搞清楚，哎呦，这次好像蛮成功的哦，每个礼拜都来，他不知道每个礼拜都是去教堂碰面的。哎，可是一年以后，这个男孩子真的就信主了，真正信主了，他不是为了他。那信了主以后，当然后来他们的感情也就一日千里，结了婚了。哇，后来那个姐妹有一次跟我太太在某一个学校教书的时候碰面，她就谈起她的婚姻，她就讲起说，哇，她说现在我这个丈夫啊是在后的在前啊，信仰也好，圣经也好，样样比我还厉害。她信主十几年，她丈夫在信主两三年，信仰上圣经上都非常的追求，神有时候有这样的带领，所以她并没有完全排斥交往约会，但是她仍然把她的信仰很清楚地表明，所以这是我绝对建议，把你的信仰清楚地表明，然后看神怎么带领，而不要担心说万一这样讲了事情就很僵了，然后就怎么办了，然后就不讲吧，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事情会越来越难办的，那越拖越久，感情越陷越深，就越难啊，到一个时候才说分，对对方也是个伤害。所以如果你有什么立场，你早点讲清楚，大家慢慢思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
我们谢谢主公牧师还有两位吴牧师的在这段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们相信我们往后还有一天多的时间，如果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我想还很多时间可以私下问他们。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解答就正式到这里结束。我们记得说是晚饭以后要回来，很多人一吃了饭以后就不知道下面是节目是什么，那常常问我说下面是什么，我就很奇怪，下面是什么，你的手上都有啊。所以请各位来的时候准时，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我们都很希望能够准时开始，能够准时结束。好，我们等会见。